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白云在这儿问候您。每当我能够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因为就看见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而神也是特别的恩待怜悯我们，把每一个见证人就像亲自的一个一个带到我们的当中。我就感受到每一朵云彩都是这么的美，把他们生命中最真实、最宝贵、最重要、最精华的部分在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每一回能够借着这个节目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目前在台大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管理学院传播科技与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彭文正教授。彭教授他曾经在一篇自己的见证里边，他说他的人生好像从云霄飞车到柳暗花明。当白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够从云霄飞车跟柳暗花明这个怎么个连结呢？在今天我们一块来听听彭文正彭教授来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故事。彭教授您好，非常的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白云您好，所有的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彭教授，我知道您目前在台大教书啊。
是。
您主要教的是什么科目呢？
我在新闻研究所，那我开的课是研究方法跟统计还有电视新闻。
听起来您教的范围非常的广。那么彭教授您自己在大学在研究所主修的是哪一方面呢？
其实啊，我念书的过程啊，很多人说哎，你在台大当教授你一定从小品学兼优、这话可能对了一半啊。我小学初中品学兼优，这个应该是对的，可是高中以后呢应该是品学兼劣
啊。
那很少，我想在台大能够当教授大概十之八九大学应该是台大本科就同科系毕业的校友、而且可能要是大概前后三届三年之内大概成绩最好的那个才比较有机会啊回得来啊。
是
啊、我大学本来念的是物理系，后来我记得我大一大二我念了两年，四个学期大概有两应该是有两个学期是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吧，大概是什么微积分啊普物啊那些只要不是欧趴的我都当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从高中以后呢几乎就不念书，一方面搞社团，一方面就跟那种失散的灵魂一样在满街游荡，那就不再念书。后来念不下去了，我就转系，我就转到了农学院，叫农推系。在农推系原本以为很好混，但是也是念得坎坎坷坷。到了大四我当台大的毕联会主席，也是毕业生致答词，但是我自己却没有毕业，在暑假还去补考，补到最后一天那老师说好吧算了，我看你再补下去你会当不了兵啊。我就这样在老师的怜悯之下我就大学念了五年就毕业了。那么我的硕士是在美国念的，也是神机了，因为以我大学功课这么差我怎么可能申请到美国在我们这个领域大概还是前三名的学校。 我在 Wisconsin 念的是公共政策管理，是经济系的一个 program。那么博士在念的是大众传播，也是留在 Wisconsin， 所以我基本上是那个以前的甲乙丙丁啊四组的那个年代，我刚好各念过一个科系。
是冯教授刚刚说坎坎坷坷，可是我想这个过程哦，真的好像你自己说的，是不是就是一路像坐云霄飞车啊，那种起起伏伏，大起大落。可是您刚提到从小学到初中原来是品学兼优，后来又成为一个您说品学兼劣啊，这个我想这个落差太大了吧，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那个因素，我想跟你的成长背景有没有关系，使一个这样子年轻年少的孩子他会有这样子的起伏呢？
有关系，因为我们家是一个蛮不平凡的家了哈，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家小时候非常穷，我祖父是在新竹新埔的深山里面种橘子，那家里面以前有一点，好像我听我父亲讲以前有点小小的积蓄，但是都是放在那个布袋里，后来好像旧台币换新台币，什么4万块换1块钱，一换就没了，那家里面很穷，那我父亲没法念书，就小学四年级就没有念了。我听我父亲说他们以前念书是没有穿鞋子，然后要走过这一座山，然后他就比给我看，他说以前这边是没有路的，爬过那个山，然后到那个山头去，来回要2个小时。我心想那多好啊，那就没有几分钟可以上课了，那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后来念到四年级以后就没念了。我父亲很好面子，他没有告诉我，他没有亲口告诉过我他小学没毕业。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填什么父亲学历，每次问到他父亲学历，他就斥责我一顿，说这有什么好写的。长大我才发现，那但他就自己自修，后来当了小学老师，然后家无横产，什么都没有，一个人跟我妈带着6个小孩从新竹到台北来，5个小孩，我在台北出生，然后这样一点一滴建立了我们在台北的家。那家里面小时候很穷，那我在想还好我小时候功课还不错，可是我父亲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决定，也让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父亲真的很爱我。我父亲在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把我送到私立学校，因为我小学1年级到5年级我功课很好，我在我父亲的学校，我在东门国小，那一直都第一名，所以我父亲想说我是不是没见过世面，就叫我去考。那时候台北市有个学校叫私立复兴小学，现在的贵族学校嘛，没有人会把穷跟复兴联想在一起，可是我父亲就有很大的胆子，我现在在想他真的胆子很大。后来我考上，他竟然就真的把我送到复兴小学。那我记得我们常常凑不出学费，那我父亲就去家教，去教书教到半夜，然后我的学费总是在最后一秒钟凑到的。那我的同学都是鼎鼎大名的现在好几个那个知名的党政军财团之后，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在民国60年左右，复兴在敦化南路，我下课的时候我的同学家都是那种我们的那个接送小孩的那种宾士车，大概绕仁爱路那一带的满满的。那我到同学家去做客，他们家那个我记得很第一次我发现说，鸟不是养在笼子里，是可以满天飞的，你看家大到那个地步。佣人的房子比我们全家还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蛮自卑的，所以我从来不让同学到我家小孩子嘛，现在想想就觉得蛮好笑的。我想尽办法同学都已经走到我家门口，我跟他说哎，我忘了带钥匙，然后跟我说他们也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会到他们家玩，但是为什么不让他到我们家玩。所以你看我小学1年初中3年4年的时间，我没有让半个同学到过我家，也没有让他们知道我家在哪里，我总是可以想尽各种办法让他们到不了我家。那我说其实还好，我那时候功课还不错，就是才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平衡哈。那初中毕业之后，我觉得有个很大转捩点是我高中联考考坏了。我考上师大附中，那可能很多人说师大附中还考坏，可是对我那个年纪，在我那个时候的成绩，我至少少了50分。就我初中的成绩很好，那从那刹那我坦白讲，那是一个诱因，那是一个变音了。我真的就这样变坏了，然后我就不想念书。然后就刚开始是觉得想要当桌球校队，因为看别人打桌球好漂亮那个样子，我就苦练，然后每堂课都不上课。后来呢，又搞了一个演讲辩论社。然后我记得我高一的时候，我的爸爸被老师叫到学校去说，你这个孩子可能要送带回家自己管了。说这孩子都不上课，而且呢在师大附中 散播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叫做读书无用论。
哦，
那他的这套理论呢，感染了很多人，包括高二高三，现在全校都弥漫着一种不想念书的风气，说你应该把这孩子带回去管教。也不是说，也不光是因为考没考上高中，可能没考上建中，那时候考上师大附中，我记得我差了 2.5 分。那个心情的转折跟当然可能没有受过挫折的孩子，再加上青春期很多的因素，我真的就变了，考试作弊，从来没有一次考试靠自己。我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到大学都在作弊，每次考试，那我还人缘还不错，就是每次就是有人会帮我，那我的高中就在惊涛骇浪下度过。那我重考，我第一年根本没有念书，完全没念，那重考在补习班也没念，就稀里糊涂。但是我运气不错，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只要在某些关卡，我总能够险象环生了。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父亲跟那些帮我们办婚礼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办了一个 party， 那我父亲就要讲话，就他一开口就跟大家讲说，他就开始数落我的一生的他的儿子从以前到现在。他跟大家讲一句话，说我从小到大，他说我这儿子初中以后我就没有看过他在念书，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毕业的。他说我一开始还怀疑说他是不是半夜爬起来念书，后来我发现几次半夜起来上厕所也没有看他在念书，我到现在还很希望解这个谜啊，他到底是怎么大学是怎么毕业的，后来是怎么念到博士的。所以我其实那个求学的过程是很惊涛骇浪的。然后你说杀人放火没有以外，其他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真的做的很多了。那
满脑子有很多的点子，很多的自己的想法。
对，
那刚刚您特别提到说你在学校散播一种读书无用论，
对，
这个是你自己因为考试失败了，你发觉这个读书是没有用的，你就把这样的一个思想不但放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人生哲学也影响了同学。
对，而且我还常常跟老师辩论。我现在想想，我当初的理论还有点理论根基啊，
是
还蛮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候我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上英文课，每天在念什么动词加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加副词。我说你讲话的时候会去想说，我要讲个动词，然后我要讲个副词嘛。老师也被我讲得哑口无言。然后跟老师说，我背李白，字太白，然后什么陕西省太原县人，什么族氏什么名什么哪一年生哪一年。我说我连我阿公啊哪一年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背这些东西呢？反正老师被我讲得哑口无言了。那现在从教改的角度来看，我当初可能是教改的先驱哈，有点理论根据了，只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就大家都不念书啊。我们那届附中考得特别烂。
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哦，应该是在父亲极度的一个期待之下，可是呢，之后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他想活自己的方式。那么之后您说也是从大学不管怎么样也是混毕业了啊，
靠朋友，
靠朋友，
真的靠朋友。我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上来在我毕业证书上签名，
是说这个是我们挺你才能够这样。
他们说这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财产。
那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出来社会，我想当然第一关喽，在台湾男生都要学服兵役啊。那么您的人生又怎么样的，在这个惊涛骇浪，这个所谓云霄飞车继续怎么飞下去的？
我当兵啊，运气很好，我一抽筋抽到就职部啊。我先说台大毕业没有考上预官的人不多
啊，
但是我就是那个不多中的一个，因为我大学都在补考。我根本不想念那些东西，那我又觉得我也很有自信，我觉得预官很简单嘛，那就没考上，就当大头兵。那我抽签抽到旧指部，我就很高兴，我想说那不就是救国团指挥部吗？就没想到竟然是反共救国军指挥部，就这样子漂洋过海到东影去当大头兵，然后每天就做工啊，造桥铺路啊，积了不少阴德。那当兵这两年磨了很多。那其实我有很叛逆的性格，因为我从小是，我父亲是非常严厉的管教。听说日本时代最怕两种人，一种是警察，一种是小学老师。听说那种打孩子都是吊起来打的，我就是那种一天没有被打觉得很奇怪。
嗯，
所以我觉得我被打的这个性格哈，多少有一点累积了我后来的叛逆啦。就是很多人见我第一眼，或者是说刚认识我，会觉得我乖乖的。
是，
那我可能会有一个两个形象的落差。 那我非常叛逆，我非常反对，我非常讨厌威权。我在当兵差点被判军法。我在东营的时候，我曾经为了我们那个，我被带到士官队，然后为了我们那个餐盘，我那时候每一次吃饭的餐盘上面都是有那种黏黏糊糊的那个前面留下来的菜渣，我真的不夸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他都只给我们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一堆人然后下去洗餐盘。那我当然也知道军中没有什么好人权的啊，合理的训练，不合理磨练。我忍到实在不能忍，因为我觉得这，因为我每天都在拉肚子，我觉得是危害我的健康。所以有一天呢，我们的班长说，他，我觉得他明明知道那个洗餐盘时间不够，他已经很得意的说，时间够不够啊？没有人敢讲话。我就，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是趴在地上匍匐前进。那二十年前的军中没有什么人权的，就听到一个声音说不够。再说一遍，够不够？不够。啊，不够的站起来，我站起来。
那个声音是你？
当然是我，就是再不够，不够。然后因为那班长很没有面子，当场被挑战权威，
是
他叫我爬那个操场爬一圈回来，再问我够不够，我还是不够，我已经爬到不能没有声音了，还是不够。后来几次啦，这些类似的事情，他本来想要关我紧闭，判我军法，因为敌前抗命嘛，可能20年前，就是我会在军中争取一些人权啊，或者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就是不合理。所以我当兵前面也当了惊涛骇浪，不过后来我就是我们东营岛有个指挥官，他很赏识我，后来我就被调到军报社，那帮他写文章，等于是当他的文胆。我后面的一年半的当兵过得很轻松，
是，
也才让我有机会回台湾去出公差，在台湾待了3个月，然后考台试，经过了5关，不小心考上台试，然后后来当了记者。
是，那个时候是在70年代，算是我们电视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差不多，彩色电视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在军中服役的人能够考上当一个主播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彭教授，我觉得看着你这样一路成长过来，我们仿佛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其实是有自己思想，有自己的个性，那个里边还有你刚刚说的一个蛮冲突性是在你的里头，然后整个那个生命过程还有整个的大环境哦，就这样后来您进了台视当主播，那这样子应该很多人看起来这很风光了，很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只有3台嘛，
嗯，
刚去考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哎，你家没背景，你不要考了。我说没关系，试试看。当时我进去我才发现我运气好，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相信我是被神拣选的，而且我相信圣经上说我在母腹中神就已经细数过我的头发，他对我这一生的安排，前面给我经历这么多荒唐的事情，而没有让我真的死了，或者是真的被魔鬼掳走，还让我回来了。我觉得他在锻炼我各种不同的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苦难也好，荒唐也好。我觉得我如今回头想哦，这一切是我人生的很多转折跟经历。也许有人会说，哎，这个人聪明嘛，小聪明嘛，啊，这个他运气好。可是我自己走过来，我觉得不是我聪明，也不是我运气好，我觉得我是被神拣选，一步一步都做了一些别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我考台试的时候，2000多个人录取2个，我第一名，我留在台北。那一年也很特别，以前台试第一关先要看那个成绩单，听说没有80分，然后如果你不是台大、师大、政大，你就不要再，你就不用，没有第二关的机会。那当然我是台大毕业，可是我大学成绩烂到哦，那简直是不要说80吧，可能50都有问题。他们那年竟然就不管成绩啊，然后我竟然就考上了。那其他人很多进来的人确实是有背景，可是我那年我不知道，就他就是让我进来了。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回头想想像是巧合，像是机缘，像是运气。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相信过去的这一切是神安排的，未来的一切神也会安排。
对，当您现在能够这样回头想的时候，你会看见，可是在当时的时候，还在那个过程啊，那个时候你自己可能不是这样子，
不是
很多东西你也不明白。
对，
很多时候你也会用着自己的意气自以为是的方式往前走啊。
对，
这是很奇妙。那您我们知道后来您一定是离开台视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应该在3台还会看到彭文正、啊、 是，那后来是怎么样？您又到我知道到美国去读书，对不对？
对，其实我离开台视的时候，
是，
也是我这个叛逆的个性使然了。我离开台视的时候是，那时候我在台视新闻《早安您好》跟叶树山一起报新闻，大部分人大概没有不一定有印象哈。那我离开台视的那一天呢，我是临时地处此城的，我是剃了个光头走的。那也跟我的叛逆个性有关，因为那时候台视是党政军控制的很严了。那年第一年我刚好是台湾的国代选举，那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傲骨，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可以这样做。我在几次抗议之后没有用，我就把头发一剃，我就走人了，我就递了辞呈。那之所以要理光头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主播是光头的，所以当长官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我在拿翘，就毫无未留的空间。长官看到我的时候也就傻了，就完全傻了，什么也没说过。我见到的时候总经理有点下不了台阶，我去求见他，要跟他说谢谢，他还不理我。那我就站在门口等他，还是跟他说谢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立场跟难处啊。那我还是很感谢他们。那等我把这个辞呈递完以后，我才发现糟糕了，接下来要干嘛？我只好采取大部分的人的一个最好下台的台阶，就是念书。可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申请博士班呢。哎，这也是个神机。我申请博士班的时候，我记得我因为那时候我递辞呈在十二月初，我已经没有时间准备。那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要申请明年春季班，肯定还有六七个月。那一方面经济也不是很许可，一方面也不知道要干嘛，就会有。那我就想说，好，我赶快申请学校。那我就申请我当初硕士班念的这个 Madison Wisconsin。那我的所有东西寄去的时候，已经早就超过那个所谓 deadline， 就是他的那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好像是在10月15，我寄去已经12月中了。听说我后来才知道，我的那个申请的表格 application forms 这些到的时候是12月23号，是美国相当于他的 Christmas Eve 前一天，相当于我们的小年夜。早人家早就下班了，结果我们所上的那个我的老板 Jack McLeod， 他因为他很认真，他每天待在办公室，他收到我的那个申请表格之后，他临时召开了一个会，就破格就额外就当场就收我了。所以我大概在我完中间，我辞职到我出国念书没有什么中间没什么间断。我就运气很好，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很多事情规则是规则，我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就试试看吧。
是，那么当时您是不是因为这些您自己在生活过程的当中，你觉得也很满意很满足呢？那时候你自己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一路过程到那个时候，
我骄傲，我非常骄傲，因为我很顺。我虽然很不顺，可是别人看不到。
对，
因为我的不顺反而凸显了我很顺，
是
反而会让我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行，
是，
会很骄傲。瞧不起别人，就是打心眼里面就是看不太起，就是会很傲。那也后来其实我出了社会，也因为这些性格也吃了不少苦，也受到了不少的管教嘛。
是，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起起落落的当中，其实跟着你自己的这个性格是很有关系的。可是刚刚彭教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回头看神的恩典都这样子来托住。那我想这个恩典彭教授后来怎么样能够明白并且能够遇到这个恩典，而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来述说这个恩典呢？我们来听一段诗歌之后，彭教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永不住地赞美，永不住地感谢，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台大新闻研究所的副教授彭文正教授。那么在刚才他跟我们讲到他自己人生那个前半段啊，不是前，我想是那个是真的是整个活出来你自己的那个性格，那种刚刚说的傲气啊，好像都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凸显出来。那么之后也很奇妙的，你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拿的是大众传播的博士回来。
对。
那回来之后呢，是不是能够按着你自己这种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完成你的心愿呢？
其实我说我的人生是像坐云霄飞车，可是如果一个人如果光看我的履历表会觉得我人生很顺。我到目前为止只递过两个履历表，一个是台师，一个是台大。我只找过两份工作，那两个都是该领域中的第一名。而我两个都录取，我的求职工作中没有任何挫折跟困难。我当初念完博士班本来要留在美国念书，那时候我的前妻他执意要回台湾，所以我就回台湾，我就递了一个履历表，我也是什么人都不认识，我就写一封信说我毕业了，然后把我一些相关的东西寄上来，我说我想是不是有教职的缺，就被通知回来 interview， 给了一个试讲，讲完以后大概两个礼拜就通知我录取了。我其实没有很我觉得在以前我对很多事情我都觉得理所当然，没有很大的珍惜跟感恩呐。于今我回头一想，要是在台大成为教授，你同领域里面至少500个人挑一个，那个难度真的非常的难。那我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就在我的人生当中，好像神赐给我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给，就白白的给我。我就到台大年纪轻轻的时候再回来。就当了教授。
那彭教授那个时候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哎我人生很得意，你很满足很喜乐，你那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子？
刚好相反。
是。
你知道我后来出来我后来在台大教授的时候，我还有一阵子出来弄公司啊。我那时候我总觉得，我刚进台大的时候，不瞒大家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比较生气，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当教授好没出息。我是这样一个不知足的人。那时候我觉得哎呦，自己每天关在象牙塔里面，然后做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事情，我觉得蛮没出息的，所以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要飞黄腾达，要在什么地方闯一番事业，赚一堆的钱？所以后来在那个2000年、1997年、98年的时候，网络公司盛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去逐过那个网络的梦，也赔了一屁股的钱。那在那个时候，我也起起伏伏，曾经。跑3:30，那个已经家常便饭喽。有那时候弄工资的时候，付员工的薪水，有一阵子说了，就想想还觉得挺特别的。我有一阵子专门只能吃馆子，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连吃饭的现金都没有，这是一个很难想象啊。也历经过这样的日子啊，只能靠刷卡在过日子。那也卖了房子，也卖了家产，哎呀，啥什么什么怪事都做过。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对生命开始有一些的反思？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只会怨天尤人，只会怪别人。
更加的想我要怎么办啊？
对 对, 对，
还是要靠自己。
要
是
反败为胜。
是，那这个恩典怎么能够切入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中呢？您说到这个柳暗花明，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可思议啊。
我1997年，其实在那1997年，在我生命中碰到很多的大事。1997年，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在那个同时，在我生命中也起了很多的大的变化。我父亲鼻咽癌，那个时候被医生诊断出来是第二期。那我那时候又在创业，然后创业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说的在那边每天跑3:30。那我的第一次的婚姻就在那个时候结束，学校的斗争也在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满天的黑寒，家里面可能因为在学校斗争当中，可能跟一些工程有关，倒是之前还是个无头公案，家里楼下电梯被开了三枪，然后因为在学校里面跟同事的斗争，在台大大概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段，因为上过报，也互告上监察院，我们的法学院院长跳下来劝架，后来也闹到跟其他人对簿公堂，上了法庭，我还去当证人，这打成一团，真是斯文扫地啊！于今想想，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做了很不良的示范。这些事情就在1997年前后，就在我的生命中一个一个发生。有一阵子，我怀疑那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叫忧郁症，可是我觉得那有一阵子我不想出门，我每天都不想出门，每天醒来就觉得我睡觉好了，然后连出去吃饭的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我看到人就觉得充满了敌意，开车到台大，车子一进我们新闻所的地下室的时候，我头就痛，好准啊！一到那头就痛，每次就这样经历这样的过程，然后到了学校。跟那个我得罪也好，得罪我也好，反正就是我们过不去的同事不打招呼，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不在同一个场合出现，我不参加所上的会议，我把自己孤立，然后就活得很不痛快，总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我。
好像突然之间这一年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出现了。那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是我想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朋友。是，
对，他是我现在我的太太啊，那时候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也许神关了我一扇门，就又替我开了一扇窗。那我太太金玉，她是基督徒，但她是从小跟着家里面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也是在大学时候就叛逆，就没有再回教会。但是他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在路上被我们教会在美国的姐妹外国人找到了，把他带到教会。他在旧金山教会也服侍了5年，也曾经想要念完书辞掉工作去中国传教，当一个终身的传教士，非常虔诚的在旧金山过了5年的传道生活。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一些也是因为一些可能跟教会的一些误会或者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是自己的罪，就离开了教会。那他离开教会之后回台湾，我们认识之后，他从来没想过我会变成基督徒了。其实我刚刚开始觉得他很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他看事情的价值观怎么会这么不一样，就是一般人会劝你说啊，你碰到这个情况，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小心，你要准备哪些东西？然后，你要录音哦，免得被别人陷害了。你要准备这个后路哦。那时候刚好哇，一大堆事情在我生命中发生，跟他跟我的劝法就是完全不一样。来自于圣经的一些教导，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那，我们经过了也很多的风风雨雨啦，惊涛骇浪。那么他是回台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离开教会了，他已经没有再参加教会，但是他有一天他把我介绍给一个朋友，他觉得说教会里面一些朋友人不错啊，看我是不是跟他们交交朋友，看我是会变乖一点。但他也万万没想到我可能成为基督徒。后来倒是我先成为基督徒，然后他才重新回到教会。
那么这位朋友是很重要的关键点了，他怎么样来把这个信仰介绍给你？那个切入点在哪里呢？
我这个朋友叫庄重，他个儿非常高，高高大大，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又庄又重。那他送给我一本圣经，然后常常到我家去看我。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敦化南路，那房子还没有卖掉的时候，也是一个豪宅。那据他所转述了，他说那时候看到我总觉得哎，这个人大概没机会信主，他就把圣经给我，跟我聊聊。那他给我圣经的时候是1997年，我真正受洗是2002年，这中间的5年呢，他带过我去教会，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三四百个人，好多人，而且我觉得这些人好喜乐。
嗯，
那时候1997、98年的时候，我生命充满了灰暗，我看了人就讨厌，我觉得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害我。一到这教会看到这些人，我觉得眼睛里面透露着光芒，看人的样子都不一样，我很感动。我坐在第一排听唱圣歌，眼泪夺眶而出。可是我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再被骗了，这都假的。那经过了一两次的教会聚会，我就再没有再回来。后来前前后后我就一段时间没去。所以我说人是被拣选的。我从小到大，在大学的时候碰过一对基督徒他们我在7、8年前还跟他们联络，现在一阵子没有联络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会看到他们。就是台湾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在马路上竖了一个牌子，巷口竖个牌子，老外。
嗯哼，
他第一次让我觉得基督徒很特别，因为他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比赛，就我得奖，他到颁奖典礼来找我，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去那国语文竞赛的颁奖典礼找那个作文第一名的、演讲第一名的，然后去找问我们要不要当他老师。后来我就跟他交换，他教我英文，我教他中文。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去，在永和那个破房子，老鼠在脚下窜来窜去，然后他们就这样省吃俭用，带了几个日本他们领养的孩子，就在台湾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就这样传福音。就是粗茶淡饭，让我突然觉得哇，这些人，因为我跟他们就是生活的蛮密切的因为每个礼拜一两次的上课，他们那时候跟我传过福音。我记得我第一句话就把他们堵死了，他说我们都是罪人，我说我哪有罪啊，我就跟他为了这件事情吵了很久，我说我有什么罪。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没什么罪，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人嘛。他也就跟我当好朋友，一直都没有把福音传到我的耳朵里。前前后后我就说神是被神拣选的，因为圣经还是那一本以前我怎么一个字都看不下去，我以前一句话都很难看完了，因为我觉得文法不通，圣经的书你知道我们现在看看也知道有点拗口，然后道理不通就看不下去。可是就在我2001年年底那阵子，也是当然学校斗争啊，公司很多的挫折啊，然后那阵子看了周边很多的朋友起起伏伏从上市公司老板到因为内线交易被打为全额交割然后坐牢，身边看了很多起起伏伏的人生了包括父亲生病后来奇迹似的好了，让我看了以后心里面觉得很多的疑问。但是以前也很多疑问啦，但以前疑问就疑问嘛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每天晚上突然有一阵子就静下来，睡觉前摊开圣经开始学着怎么看圣经。那我从圣经的因为有人教我说前面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很相近，所以我就只看完马太看使徒，然后再看马可再看罗马再看加拉太再看哥林多前哥林多后，然后再回来跳着看，我就照他们的 instruction 这样看圣经，每天晚上看一段看一段，看得好感动。我突然发现我人生看了书也不少，这本书让我真的看到心里面那阵子也有教会弟兄姐妹开始一个礼拜陪我查查经看看书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开始进入了圣经。
是
但是到我信愿意放下很多事情受洗，这中间又还间隔了半年的时间。
是。我想从那个开始读圣经的感动开始，圣经对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印象，
有
引导你整个的人生观，你的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
对。圣经在那个时候一字一句的敲进了我的心里。我很感动那阵子。那阵子我开始回到我现在的教会台北国际基督教会，他们派出弟兄姐妹每个礼拜花一天跟我看圣经跟我查经，然后确定，然后每天早上，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几个弟兄姐妹从骑脚踏车从永和骑摩托车的到我公司楼下陪我看圣经持续大概有3个月每天一方面我很感动，一方面也因为这样子督促我认真的看圣经。 每天祷告，把家里面顶楼的阳台的那个瓷砖祷告柜子祷告都磨平了。我还记得我们邻居跑上来说你在干嘛，因为那我们是新房子，是眷村改建的新房子，他上来说你在干嘛，因为彼此不认得嘛啊。我说我是住那个楼下的，我说我在祷告。我见他冷冷丢下一句话说，祷告你不回家祷告了，总觉得有个怪人每天到了半夜睡觉前就会到跑到顶楼去。
我发觉这个人真的已经在改变了，那个改变一定会在你生活中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现在你觉得最重要的要跟我们分享的？因为那个改变，而且改变的，比如说你之前说，你进台大的那个地下室头就开始痛，
对，
因为你想到有很多人，你觉得是对不起你的，好多事情是很复杂的，
对。
那这个圣经有没有来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
我在看圣经的过程的那一段时间，是我跟台大的同事斗争，大概持续了5年吧。5年之内，我们不共戴天，也不同处一室。也不参加同样的会议，不讲话，眼神不交汇。那每天回到了台大，我头就痛，然后一天到晚接黑寒，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啊，就恨不得就是把这个，反正是很多坏念头了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原谅别人，天上父就怎么饶恕你。那圣经上面的很多道理，在我以前看来是不通的。在看圣经那段时间，教会弟兄姐妹也勉励我一步一步去做。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这个深仇大恨我没要他道歉已经不错了，我怎么会说我去跟他道歉呢？但是我看圣经，看着看着看着，我的心软了，我的心融化了。我觉得对，如果我今天真正相信圣经，我就应该照着圣经的标准去做。后来我就有一天看完圣经后，我就很感动，我突然觉得说，因为那时候第二天要开我们新闻所的所务会议，我就告诉自己说，这一次所务会议我要参加，我要照着圣经上的标准站起来，在公开场合这也是我的弟兄姐妹告诉我的，他说你要道歉，你要在公开场合道歉。好，我说那我来试试看。可是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一直祷告，我漏夜祷告，彻夜祷告，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又软弱了。我说不可能，我这样子道歉，那 我以后面子往哪放？前面那些恩恩怨怨不正说明了一切都是我的错吗？那而且是闹这么大，学术界几乎人尽皆知了，还上过报，还上了法院，那我说这样不是对我很不利吗？脑袋里面两个念头就这样交换来交换去。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如期的坐进了我们的那个所务会议，这是一个我5年没有参加的会议。当老师看到我，学生看到我的时候都吓一跳，以为今天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走错地方。那我开会的过程当中，我手上一直写，一直祷告词，一直写一直写，因为 我一直求神给我力量，给我力量，给我勇气，让我去按照圣经的话语做。那我软弱，我做不到。写着写着，我突然站起来了，我就觉得有个力量让我就是站起来。站起来我总不能不说话，我就开始讲话，我嘴巴就讲了，我就说对不起，我今天是要来说一些心里的话。现场鸦雀无声，那空气凝结，那种冰冻到不行，因为大家觉得他是不是又来捣蛋了。我就说我是今天是要来请求大家的原谅，我是来跟张老师道歉的。大家吓坏了，还有人笑，还有人以为说是开玩笑。那进来一个老师说，这是我六四事件以来第一次的感动。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真的是他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发现我不是在开玩笑。那我就站起来跟大家道歉，我说对不起，我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做了一些事情伤害了老师，也伤害了一些同学，也伤害了一些所上的这个名誉在这边请求大家的原谅。讲完以后就觉得身体就是很轻松，那种感觉就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医治，说我原谅别人同时自己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医治。那事后这个5年跟我不讲话，6、7年几乎不共戴天了。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我们两个没有拿刀互砍已经不错了。到现在变成了好朋友。
真是。
就是，彼此就是非常能够互信的好朋友，是好同事。我觉得一个这么难解的东西，按照圣经的道理跟标准，就这样轻易而解。 这种感觉就是很刻骨铭心了，就觉得圣经的话是大有功效的。
嗯嗯，
那他把一个五六年不知从何解起的一个难题就这样化解了。
是白云知道这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经历神的神迹啊，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作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看见真理，真理叫人得以自由，你只要照着真理去行，那跟你过去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之后你当然也是有很多的经历，最后你受洗了。
对，
那我想你自己在看一定有很多你的这个很宝贵神在你身上向你显现的。
嗯，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有什么让你特别感触深刻，特别对于现代一些研究科学重逻辑思考的人，他要的是我要看见，凭眼见相信的人，你会有些什么话对他们说吗？
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了，我并没有因为说我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就是一个多么圣洁的人，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信，而且我们愿意随时的按照圣经跟圣灵的感动去改变自己，去回到圣经的标准。我的基督徒的生命并不长，我2002年5月23号受洗到现在3年半，但是能够在我41岁的时候从一个完全不信连拜偶像都不想拜的骄傲的人，到了现在凡事言必称主，而且愿意接受主的带领。我觉得这个过程除了在我身上灵验的圣经上的点点滴滴之外，其实我经历了不少的神迹，可能有时间再有机会再跟观众朋友慢慢分享，这个可以讲很久很久的故事。但是这些东西在我身上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其实有人问我说什么是基督徒，其实我刚刚开始受洗之后我也说不上来。有人告诉我说这某某某他竟然也是基督徒，哎，听听笑笑。我相信人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作为，就像圣经上说的，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预知了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之所以是基督徒，我觉得并不是从他很属世的角度去看，去细数他有没有符合哪些要件，我觉得根本在于信与不信。我觉得一个信的人，他有个性上的盲点，有作为上的疏忽，但是我相信在他内心最深处的呐喊的那个焦点是有神的。我在这边也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学校教研究方法，我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我总会传福音。那人家会说，哎，你怎么可以在上课传福音？我告诉我的学生说，研究方法，我们在学逻辑，在学因果关系，在学测量，在学操作性定义，在学怎么去观察，怎么去研究，怎么去测量，怎么去统计一个社会现象。但是这一切东西都是在一个前提跟假设之下往上去推演的。这个前提的假设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东西，那相信因果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是果在因发生之后，因在果发生之前，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定义它，那只是人类的经验科学。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这些宇宙深不可测，包括生命是怎么来的，这世界上的这么多的规则，其实充其量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发明家，我们只是发现了。因为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mc 平方，到我们所看到眼前所存在的一切，它都是早就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只是被我们发现它中间存在这样的规律。那为什么会这么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没有人去深究它，也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说，老师今天在课堂上教你们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之后拼凑出来的规则。至于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答案，你们可以告诉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您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特别邀请台大新闻研究所彭文正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云霄飞车到柳暗花明的人生。这位原来非常骄傲靠自己的彭教授，当他遇见了神，他接触到了这样的奇异的恩典，他开始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本相信这绝不是短短的时间能够述说完全的，但是现在彭教授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述说神的荣耀以及神的作为。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彭教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我们已经把他的见证制作成 CD 跟卡带，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跟我们来索取这些见证。那么您可以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来跟我们联络，也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我们的邮政号码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白云要用彭教授他自己的一段话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结语，我相信这是彭教授他的由衷之言，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其实我想如果有些听众朋友您不是基督徒您也许可以想一想，今天人类改变人类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silicon 就是矽，因为它的存在，因为矽谷嘛，因为有这个介于导体跟半导体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性的一种物质，它改变了人类今天的所有的电脑运算的世界。今天所有跟电脑有关的运算，几乎你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数位都是这个东西改变的，它让人类的沟通距离产生了质跟量的变化。但是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这个矽会具备这样的特性？这不是人造的，它是天然的。人类的能源从以前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到核能，没有一样东西是人造的，它是天然的，它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在地球里面存在的。它好像是一个妈妈替孩子准备好的便当，里面其实早就准备了你要的东西，你只是在人类不同的智慧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一个去发现它的功用而已。那我们是不是曾经谦卑地问过，这些奇妙的物质是哪里来的？人类的生命科学到今天这么先进，可以环游宇宙，却没有办法在实验室当中创造任何一个单一的生命的细胞，至今仍然无法做到，连一棵草、一个小小的植物的细胞都无法制造。那么这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物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又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那今天如果你不信主，你听我的话，你就把它当成是个赌博吧。如果人生当中你可以用一个虔诚的心追随耶稣基督，一个信，只要信你必得救，去换一个未来无穷无尽的永生，这不是全世界本一笔最大的一次赌博吗？你为什么不赌呢？那对于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灵命的根本在于信与不信。如果我们真的信，我相信任何的不可能的借口都可以不存在。那只要我们真的信，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完全去改变的。那我们今天所倚仗的不是世人对我们的评价，而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问说，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被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他？接下来神又会怎么对待我们？如果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启示录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是一个属灵的人。
再一次的非常感谢彭文正教授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采访，在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见证。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 彭文正教授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我们把这个见证故事制作成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信或者是用电话传真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来索取。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27557822 27557822。如果是大台北地区以外的外县市，请您在前面加0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在这儿要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最后祝福我亲爱的朋友，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